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年轻歌迷翘首期盼的泰勒·斯威夫特登陆上海滩之际呢，这位美国当红歌星却可能因为其新唱片和挺进中国在线销售市场的服装的品牌名称，触动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那么斯威特福特在华演出会不会因此而遇阻？中国当局何以屡屡的枪毙西方的歌手或者乐队在中国的演出呢？那 TS 一九八九何罪之有？我们今天请来两位时评人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来介绍一下，从美国加州参加我们讨论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讨论。周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来到。
你好，谢谢你。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时评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呢是从美国的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来打电话参与讨论或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这个泰勒·斯威夫特呢，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并不一定特别对他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对他这个歌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他在中国现在当前呢，的确是红得一塌糊涂。那么他今年十一月打算在中国开演唱会。这个女孩子呢，其实她在美国也是一个敢言的人。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苹果公司这个要推出这个苹果音乐的时候。也他呢是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挑战苹果，说的是这个我没有让你播我的音乐，你凭什么说就不收费？这意思就是说的是你苹果音乐三个月的免费期，不收听众的费用，但是你还是要付我这个版税。那么他前一段时间呢，就近期呢，他在这个中国，他对中国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也开始发难啊，他公开的在这个发表了一个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呼吁这个中国的歌迷去买他正版的这个衣服。他正版衣服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销售网站，在线网站京东上在销售。有趣的是呢，他这个服装品牌还有他这个名字，他的名叫 Taylor Swift， 简称 TS。 这个 TS 呢在英文里边也可能是天安门 Square， 也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他生于1989年，他的唱片名字 TS 一九八九，那么在中国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这个敏感的事情。周峰锁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跟踪和看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谢谢你啊。这 Taylor Swift 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这个上班听歌啊，他是就是在每一个频道他基本上都会出现。现在无疑他是美国第一号最受欢迎的歌星。那他的个性也是像你刚才讲的比较强悍自然，他表现的那个性格上他是比较主动积极的一种形象，跟以前的那些就是哭哭啼啼受害的情况不一样。他和一九八九的这个联系真的是非常奇异。他生于一九八九啊，他的名字啊 TS 天安门 Square， 让人间可以直接联系到天安门广场。在英文媒体中间上个星期对此都有各种大幅的报道。对于中国当局来讲啊，这无疑是他们要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任何一个关于一九八九的形象都会直接引起人们对于天安门屠杀的联系。那这个他做的这件衣服啊，这种黑底白字，这正好是这些年来很多啊一直纪念天安门的人们所要求的这个黑衣纪念的一种形式啊，那个是非常的贴切。就设想这么多的人，如果是他的歌迷穿上这个衣服上街，那绝对就是非常符合传统纪念六四死难者的这个形象。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巧合。他生于一九八九，那在中国生于一九八九的他的年轻的歌迷绝大多数对于天安门可能不知情。像我昨天接触到很多90后他们对此80、90后他们对此根本不知道。那现在就是通过一个在生于那一年的一个西方歌星来 重新引起这样一个回忆，这的确是中国当局所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
嗯，温超先生，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媒体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谈到这个 TES 可能会在中国搅起一场政治风波，有多大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央视在 Facebook， 很有意思的是央视能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账号，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可不能上这个 Facebook， 央视在这个 Facebook 上这个账号上面把他的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张照片呢给 PS 了，也就是 Photoshop 了，我们看到他胸前那个1989已经不见了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什么样的讨论或者反应？
我在新浪微博我没有看到关于这件事情的太多讨论，但是泰勒他本身在新浪微博有超过400万的粉丝，这个话题一旦发酵的话，我想也是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但是现在可能因为1989还有 Tiananmen Square 相关的这些信息在国内的互联网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所以在国内现在还看不到，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和他这个8月8号这个产品上线，以及下个月9月份的演唱会的那个举行，我想这些话题会不断的被发酵。那对于墙外的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Twitter， 大家其实是充满好奇和观望，就是大家都想知道，就是说像这次台湾他并不是显然有主观的意愿和动机，现在我们没法判断是不是有主观的意愿和动机去把他个人的唱片和天安门事件做关联，但是对于敏感的中共当局来讲，他可能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样的守土有责这种心态之下，会不会就是封杀，至少是实质上的封杀、嗯、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大，其实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看戏。
嗯，周峰佐先生，大家都知道您的这个过往的经历，您在89学生运动期间也是受到官方的这个追踪啊。您现在来到美国以后呢，特别已经谈一下，就是说这些年来您观察呢，不管是在中国呢新一代，您刚才谈到90后的人，然后呢在。请您再看一看，就是说您来到美国以后呢，您觉得您周围身边的人，包括美国人对1989这段时间的这个记忆，是不是也淡忘了？
对于美国人来讲，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强烈，就是当然在美国呢，他的视野很宽阔，中国只是他的一部分。可是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谈起89年的事情，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看过电视的人。这对于他们都是特别 emotional， 就是非常感情投入的一刻。那去年特别25周年的时候有很多纪念，那很多记者他们走南闯北26年，也经历过世界上很多的变故，但是他们都一致同意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1989中国民主运动和后来的屠杀是他们一生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
嗯，
那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充满了好奇。那一旦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那像很多我昨天碰到一个90后，他说哎呀，这个其实他心里清楚，所以他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几个小留学生就集体看 YouTube 看的关于天安门的这些情况。他们是充满好奇的，当然很多情况他们并不了解，也有一些人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中共是洗脑的这些事情。但一旦他们了解这些真相，那我而且对于符合当今，比方说对于腐败、对于自由的对于腐败的痛恨、对于自由的这种向往啊，他们对于1989年的这个死难者是充满同情，对于当年的理想也是充满渴望的。
嗯，
这个毫无疑问。
嗯，温先生，您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呢，因为这个官方控制比较严一些，所以现在还没有这个发酵，但是有可能发酵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官方呢，会不会真的敏感到这样一个程度，做一些这个其实并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把它封杀？封杀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是更引人注目而已啊。在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封杀的这个例子啊，前几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魔力红的 Maroon 5，因为他的一个成员呢，在他的 Twitter 上发了一个这个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这样一个帖子，也导致他们在上海这个演唱会也被取消了。在之前呢，更有这个 Björk 曾经也是因为提到这个人权问题，他受到这个中国当局这个封杀。那么中国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们也应该看到起到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呢，你把它封杀，搅起了这个年轻一代对这个事情更为好奇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导致可能不大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首先看一下，就是说这次泰勒他们本身的事情跟以往被封杀的那些歌手和乐队不一样。以前那些歌手和乐队都是主动参加了中国官方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例如为尊者祝寿，参加西藏独立的演唱会，甚至就像张惠妹为陈水扁那个就职献唱国歌，这些事情是主动而为。而这次泰勒就是说，刚才我也强调，就是说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有主观动机的把 TS 和1989和天安门事件做这种连接的意思，到目前为止还是外界对这两者之间加以连接。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中共是存在就是说对泰勒这个事情有不一样处理的可能。但事实上事情的发酵有可能会有产生很多变化，例如就是说那中共会不会担心民众知道八九事件而一九八九天安门事件而封锁这个事情和封锁这个演唱会呢？我觉得不大会。因为200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时候，在中国国内是有200多个网站同时被维护的状态，也就是网友不能访问。其实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我想他们大概清楚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中国官方提供了另一个论述，也就是说认为八九的镇压是有必要的，八九的镇压造就了过以后的20多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很多人其实是在了解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接受了这么一套论述的情况下，对八九事件产生了另外一种看法而不关心。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对于现在草木皆兵的中共当局来讲，就是说如果泰勒去到中国，如果他的真的是成千上万的歌迷都穿着有1989字样的T 恤或者衣服去迎接他或者去参与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外界毫无疑问就会对这个东西加以解读。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不良居心的人，他可能就要借机的把事件放了一些政治性的诉求和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的话，我想对于具体负责的官员来讲，假如说是演唱会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是文化部，他们可能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可能就是说，第一可能就直接取消，第二有可能就会说要求你实质上的从严控制，例如很明确提出你自我约束，不能让有穿着这个衣服的人进入中国大陆，甚至这个衣服根本就不让你在国内的平台上公开销售。我想这一天大概再过10天，也就8月8号，大家能看到这件衣服样不样卖，然后我们也可以判断接下来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补充一点啊，8月8号88也是64，所以是不是刻意的一个选择，我们其实还真的是可以再观察一下。
那么周峰所先生，我想问一下啊，刚才谈到这个泰勒斯威夫特其实是只是一个巧合，那跟之前的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跟之前的有意的这个触动这个中国的政治敏感神经是不一样的。我想把这个话题稍转一下，就是当前中国当局呢，官方呢，上层从上到下对于这个六四事件呢，一直以来都有这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有说这个上层有一部分的人打算对六四平反但是因为还有一些这个保守的势力打算再从中阻挠等等。您怎么样看到这个事情呢？
我想现在官方的态度是有点想掌握主动权，就是实际上跟刚才温云超讲的一样，就是他们试图在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下给他另外一种解读。那比方说他可能会树立胡耀邦、赵子阳，特别是胡耀邦这样一个党内所谓他们的形象，甚至允许一些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人员发声，那现在有这些迹象。 那我想这是他们试图在八九六四这个事情上掌握主动权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方向。那今年要中共要纪念胡耀邦100周年，我想这也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努力啊，这当然是非常可耻的啊。对于纪念六四这个事情，我们第一看到的是受害者，第二我们就是当年的要求是民主体制、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那这些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们党内的这种政治斗争等等，所谓的体制内健康力量。
他们现在对于年轻一代人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在过往的最近的这一段历史有非常大的争议，这一段历史啊，有没有什么样既定的方针？
当然我想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遗忘了，所以啊，任何的这样的啊能够引起八九年回忆的，不管他有意无意，在中共的眼里啊都是对于他们的一个挑战了。那这一次呢，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比较大的公众事件的一个事情，我想中共肯定也在很紧张的考虑他们的选择。那设想啊，很多人穿上这个衣服上街，有一个行为艺术啊，那必然是有它的公众的意义啊，就是有它政治层面的影响。
那么温先生，我想再请您谈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中国官方呢，对于这个外籍的这种西方的歌手或者乐队来中国演唱，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杯弓蛇影啊，就是心里边还是有这个紧张的这样一个感觉。您觉得这个紧张的感觉，现在因为这个泰勒斯威夫特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无心之举了。您看一看，就是说的是当局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长大？
我想就是说这个要看它整体的一个气氛，也就是说当现在它维稳成为整个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并且形态呈现保守化倒退这么一个大的气氛下，我想在这个演出市场只能更加保守而不会开放。其实我们去年以来，香港占中运动以来，我们就看到有大批的香港艺人受被中国大陆所封杀。那包括像前两天那个Maroon 5，他们那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不过在 Twitter 上顺口提了一下，也就尊者生日快乐，就是被取消了整个乐队的演出。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对于现在国内的决策的官员来讲，他们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有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任何风险的，涉及到维稳的意识形态的，他们都可能采取一个更保守的策略，这是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能够观察到的。所以我也认为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话，拍了这个事情是凶多吉少，我想很有可能就会被他官方可能也不大会明确的就完全取消他的在中国的宣传，但很有可能被控制在一个很小的很私密的范围进行，就是在一种完全可控状态下进行。
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时间呢，给各位二位一人1分钟时间呢。周先生请您谈一下，就是说这些中共现在呢用这个金钱的手段来控制外国的艺人呢，不光这个控制不光是在这个艺人的这样层面，还严格到这个知识层面各个层面，您觉得这样的是看他用这个方法用得很顺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影响其实对于西方的腐蚀是非常强大的。刚才的上面的谈论关于贝戴宁这样一种非常其实浅薄无知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作为有趣，这其实就是背后有一个政府在推广这种想法。那西方艺人其实也免不了，那刚才大家谈到 Maroon 5， 他们自己把这个关于达赖喇嘛的推就删掉了，这是非常可耻的一种懦弱的行为。那还有去年 Kenny G 在参加那个香港战中他去现场摄影以后，他后来反复的行为包括他强调他亲中的立场那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就是呕吐，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些。这个在西方以前是很少有的，因为对一个西方对一个艺人的这个自由尊严这很重要。
好，我们对不起周先生，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留给这个温先生您做一个简短的这个总结。
我想就是说中国对利用自己国内的这种庞大的市场利用这种经济的这种收买力量，不管对国外的专家也好，或者对外输出大外宣的假外媒也好，或者对这些当红红的艺人们也好，我想毫无疑问都是他们重要的武器和筹码。他们试图用这种经济的影响力去收买这些人的政治观点或影响这些人的政治表达。我想这个是中国干预整个世界游戏规则和改变整个世界游戏规则一个非常恶劣的表现。我想不管是国外的艺人也好，学者也好，政府也好，人权机构也好，都需要对这个事情提高警惕。
好的，非常抱歉，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请二位讲到这里。今天这个时。